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865期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三言两语坚持为大选发正念，作者静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4日。在明确了为美国大选发正念的重要性之后，我一直在坚持做。虽然我天目很少看见什么，但是发正念时，我能感觉到自己神体的强大。有时发完正念，我人的一面像被洗过了一样。刚开始给大选发正念时，我人身被强大的功笼罩着，发完正念后就像到美国旅游了一次，那么真实。我隐约地看到了那里的人民，那个国家的历史，那里邪恶的疯狂。在发正念中，我遇见过恐吓如枪击，遇见过谩骂等等，非常真切。前几天晚上睡觉之前，我又为此发了40分钟正念。当天晚上，邪恶因素竟来报复我。梦中，几个黑社会的人折磨我，把我推到一个坑里，割了我的肉炒菜，我被吓醒了。坐起来之后，他们还在我身边，隐约能看见他们的模样。我真切地感受到了来自遥远国度的死亡威胁。我坐起来，立掌清理了一会儿，他们才慢慢消失。个人体会，这次为大选发正念意义非常重大。我们的生命是大法师父造就的，有师父的保护，我们肩负着助师正法，为宇宙中的一切正的因素负责的责任。希望同修都参与进来，盼望更多的众生得救。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危难中师尊一次次救了我，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6日。我出生在60年代，1998年7月29日喜得大法，有幸成为一名法轮大法的修炼者。得法前，我身体虚弱不堪，年纪轻轻就患上了外痔、神经衰弱症、阑尾炎、低血压、偏头痛、十二指肠炎、附件炎、膝关节痛、肩周炎、痛经、便秘，经常患感冒。每年到了三四月份，我就出现掉气、全身乏力、说话费劲儿，成天郁郁寡欢，见床就想躺，稍微吃一点冷食，小腹就发胀打嗝。父母亲想了很多办法，买来人参蒸蛋为我调补，但效果甚微。次年此病照发，尤其是肚子疼，每日三餐疼，饭前疼，饭中疼，饭后疼。父亲从别人那里打听到一个治肚疼的偏方，可以缓解一点疼痛。成家立业后，我的身体并没见好，父亲每年带我去医院输血，还给钱请人带我上班。那时家庭关系很紧张，怨恨公婆待人偏心眼，丈夫又嗜烟好赌，撒谎欺骗，站在公婆一边，我把气都撒到了丈夫身上，夫妻互不相让，泪水常常浸湿了枕头。后来身体每况愈下，我感到心灰意冷。第一部分，绝处逢生。我们夫妻分居两地，婚后我一直与娘家父母生活在一起。后来父亲下肢膝盖上突生恶疮，疼痛难忍，行动不便。农村的兄嫂有一大家人，需挣钱养家， 照顾父亲只有我和母亲，我下了班就匆匆往家赶，每天就是两点一线。1998年2月，父亲还是离我们去了。亲人的离世让我悲痛不已，身心受到严重的打击。我多次来到父亲坟前，哭诉自己的悲哀。由于思念父亲伤心过度，身体几乎垮掉。那时我真的是万念俱灰，不想活下去了。恰在此时，我二姨来电话，叫我们去她家玩。母亲也想出去散散心，叙叙旧。我也正逢放暑假，就与母亲坐火车去了千里之外的二姨家。在公园里，第一次见到了正在练功的二姨。当天晚上，二姨就向我们母女弘法，叫我们与他们一起练法轮功。我二话没说就答应了。次日一大早，二姨与姨父就提着录音机去公园练功了，也没叫上我和母亲。正在我酣睡之际，做了一个很奇特的梦，见一位身穿白衬衫的高个男子正站在卧室的门口，好像在等谁去练功一样。猛然醒来，我惊喜不已，立即翻身下床，连忙跑到隔壁房间，把刚才做的梦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母亲。于是我和母亲来到公园练功点，把刚才发生的事对二姨讲了。她直夸我根基好，是师父见我有练功的愿望来接我了。从那天起，我和母亲得法了，五套功法一步到位，很快就学会了。二姨与姨父都是辅导员，手把手地纠正我们的动作。我们每天在一起练功学法，内心充实，精力旺盛，所有的病都不翼而飞了。那个曾经折磨我的肚疼也神奇地消失了，人也长胖了，脸上也有了久违的笑容，快乐又回到了我身边。慈悲的师尊既没收我一分钱，也没喝我一口水，就让我百病全消，我怎能不感激师尊呢？幸福的日子总是过得很快，一晃假期就过去了。临走前，二姨给我们放师父在济南的讲法录像，看着看着，电视机的右下方出现一红一绿两团圆圆的光。我就把看到的奇特景象告诉二姨，二姨高兴地告诉我，你看到法轮了。我听了心里激动不已。第二部分，师尊多次救我出险境。1999年7月，中共党魁江泽民以权代法，在中国掀起了一场对法轮功的政治迫害。我散发资料和讲真相被邪党迫害，遭非法劳教和判刑，且被无理开除公职，在外流离失所多年，多次面临危险，都是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才走过来的。下面略举两例。2011年，我冤狱期满，当地派出所、司法所、街道、村干部及家人把我接回了家。他们从狱警那儿知道我在黑窝没转化，叫我去哪儿要给他们打招呼。因为丈夫在邪党人员的怂恿下，已与我在监狱被迫离婚，我就只有在兄嫂家暂住。回来不久，我就到派出所去落实户口，户籍警告诉我，户口已被迁到某县某镇去了。我说，是谁把我的户口迁出去的？他说不知道。为这事，我立即找到副所长，请他给我个解释。他谎称是我的亲戚把我的户口迁走的。我说根本没有这回事，法律规定没经本人同意，谁也没权利迁出别人的户口，除了你们能干这种事，还有谁呢？副所长听我这一说，顿时哑口无言。我告诉他，这里是我的出生地，我活了40多岁了，谁不知道？我哪儿都不去，你们怎么迁出我户口的，就怎么给我迁回来。说完， 我就走了。第二天上午，我在侄儿的陪同下，又去临县某镇派出所，叫户籍警帮我查一查。他说有这么个人，在师父的加持下，户口又迁回了当地。几天后，我去派出所领取了新的户口簿，那个副所长见到我，气呼呼地说，把你的户口迁回来，我还被局长吼了一顿。至此，我才知道是县公安局长干的坏事，邪恶想把我驱逐本地的阴谋彻底失败了。此计不成，恶人又心生歹意，不肯善罢甘休。十多天后，我给一位同修打电话，他说，你还待在老家干啥？某某同修都急得不得了，叫你赶快过来。事不宜迟，放下电话，我就给嫂子打声招呼，坐车就去了同修家。派出所副所长从我家人那儿知道了我的行踪，就一反常态，很客气地给我打电话，叫我回来，把旧的户口簿交回派出所存档，也不追问我去了哪里，只是一个劲儿地催我回家。我不知是计，就搭上四人公交车，直奔老家。途中，那个副所长又问我车走到哪儿了，叫我不要回兄嫂那儿了，直接到派出所。来到镇上，房协办的一个小伙子正在办公室里候着，见我来了，拿起电话神秘地说了句，他来了。我一听觉得有点蹊跷，这立刻引起了我的警惕。不一会儿，有人叫我去派出所办公室，只见副所长、房协办的主任及镇书记早已坐在里面，他们伪善地对我说，你断保五年，单位是回不去了，我们出几万块钱给你续保，手续办好了，马上就可以领钱，另外还在附近给你安排了一份你满意的工作，单位寝室里的东西也给你折成钱，你签字就可以领。说完就把1000元钱摆在桌子上。我说，现在物价这么高，我房子里的东西不只值这点钱。我不签，他们催我签，我也不签。我环顾一下四周，不知什么时候又进来了人，大概有十多人吧，有镇上的、县上的人，挤满了屋子。其中一人说，不过你还要到某某市学习一段时间，指的是洗脑迫害。我一听就知道他们想把我送进当地洗脑班去迫害。我说，哪儿我都不去，我要回家。那人说，我们这是关心你。我马上指着外面说，我不需要你们关心，你们为什么不去关心那些失业下岗露宿街头的可怜人？他们见我软硬不吃，就全部撤离到里面院子去开黑会了。听见一人说下午市里要来人，我想这是他们蓄意安排的。最后他们派了镇上两个女工作人员监视我的行动，连上厕所都不理左右。我跟他们讲真相，他们也不听。随后我被他们带到临街的房协办，看见排椅上放着两包女人衣服，我想这两名女子是镇上安排准备到洗脑班当陪教，多么可怜啊。他们吃了午饭后，下午又增加了看守我的人员，只见房协办的那名小伙子也来了，副所长就坐到街对面的门面上假装看手机，那样子如临大敌。我当时手上也带着儿子刚给的一个老式手机，趁他们开黑会期间，我把自己被派出所扣押的信息打给了哥哥、儿子和侄儿，让他们知道我现在的处境，并叫侄儿来接我。大约2点多钟，师尊安排侄儿来了，他来到我面前，直接对我说，姑姑走，边说边拿上我的包，我们也不理会那些监视的人，径直往前走。不到20米，就看见镇书记也拿着手机站在不远处的街边上，当时他们就被师尊的法力定住了，傻乎乎地看着我们从他们眼皮下经过，在侄儿的帮助下 迅速离开镇上。我知道兄嫂家也不能回去了。这是我突然看见前面一辆去外县的公交车正停在十字路口上，知道是师父帮我安排的，我马上说明原委，谢过侄儿，跳上车远走他乡。这次真是险中有险，恶人个个手里揣着手机，一个电话我就很难脱身。要不是师尊加持保护，我是难逃魔掌的。后来听说我离开不久，派出所的警察就去了兄嫂家非法搜查，结果扑了个空。第三部分，师父借电视电话脱离险境。我回了一趟娘家，哥哥及侄儿也从外面打工回来了。我本来打算过了年就走的。第二天上午，我侄孙女儿正倚在床头看少儿动画片，一个人在那看得嘻嘻哈哈的，好不热闹。我走进屋，与他也一同看了起来。此时画面上出现了一个机器人及一个小女孩与几个小动物正在一片花草地上嬉闹玩耍。只听见那个机器人说，小兰有危险，小兰有危险。我一看画面上他们没有危险啊，机器人也叫小兰，他说的小兰可是我的化名啊。我想这肯定是师父见我有危险，借电视片在点化我。果不其然，午后一点多钟，派出所的警察就给我嫂子打电话，说我回来了，他们马上就要到家里来。我知道了，马上便离开了。后来才知他们监控了我家人的电话。好险啊，要不是师父慈悲点化和保护，后果真是不堪设想。结语，经历了22年的修炼磨砺，磕磕绊绊走到今天，实在不易。但我感到师尊度弟子的更加不容易。如果不是弟子人心重，怎么会被邪恶钻空子施以迫害，从而让师尊费尽苦心？感谢师尊将我从地狱捞起，并结上法缘，让我成为一名幸运的大法徒。感谢师尊为弟子消除生生世世的业力，为弟子承受和化解磨难。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放不放下执着两重天，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5日。师父在转法轮中明示，我们强调一点，你放不下那个心，你放不下那个病，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对你无能为力。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心自明中说，放下执着轻舟快，人心繁重难过扬。这一年来，我对师父讲的这些法有了进一步的理解，有两件事让我深深体会到，只要你放下执着，师父就会给我们安排最好的。去年七月，经人介绍孩子的对象基本是处成了，我们双方家长孩子和介绍人见个面，介绍人把女方家要的彩礼交给了女方，我们高兴的简单的吃了个饭，这就算是订婚饭了。可是隔了一天，两个孩子就闹翻了，彩礼也给退回来了。孩子给我打电话，我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有些懵了，怎么回事呀？事先没一点征兆啊，孩子说的也有些笼统，我也听得稀里糊涂，既然关难来了，就正确对待吧。我边安慰着孩子，边想究竟差哪了呢？我想可能也是好事，因为本身我和丈夫就不太同意。女孩不仅长得有些丑，而且她的父母对我们家也很挑剔，换句话说，就是有些嫌弃我家穷，为了孩子结婚，
孩子买房子的首付和彩礼钱都是借的，我已经尽力了，你们家还想怎么样啊？况且结婚的宴席我还不知去哪凑呢。这下好了，啥也不用想了，我的心反而一下轻松了。看到孩子痛苦的样子，我很是心疼，就劝儿子不要太伤心，没有一下就黄彻底的。我只是那么一说，想安慰他一下。孩子看到了希望，就坦诚和我说，女孩说是因为你才提出和我分手的。我更是惊讶得不得了，怎么会是因为我呢？这是哪和哪呀？不满的情绪油然而生，心里愤愤不平的，完全不是修炼人的状态，陷在情中，没有想一想都指向自己了，还是向外看，想起女孩怎么怎么不好，因为不太喜欢，所以也不怎么搭理孩子，只是礼节性的叫女孩来家吃了几顿饭而已，然后以不打扰他们为由就躲开了。试想有谁愿意上这样的家庭一起生活呢？过了几天，孩子要求我去跟女孩家去沟通沟通，我有些不情愿，为了孩子我硬是头皮还是去了。我告诉儿子到他家不许哭，如果你哭我就不去，孩子答应了。我心里盘算着怎么说呢，是成是黄是缘分使然，我也明白这个理。其实我是奔黄去的。到了女孩家，互相寒暄之后，女孩说了自己的诉求，她觉得我不关心她，心里有些凉，所以思前想后就不干了，基本和孩子说的差不多。我虽然压着火气，但也是一股脑把压抑我心里的话全都发泄出来。要不是因为你，我能买你喜欢地段的房子吗？你知道那房子多贵呀，连装修房子的钱都花进去了。开始教训起来，说的女方家一言不发，脸阴沉着。说完之后，我跟女孩说，给你一星期时间的考虑，有想法我们再谈。之后我和孩子就走了，孩子也觉得出了口气，心情也好多了。事情就这样过去了。一个月后，我问孩子有没有音讯，孩子摇头，情绪比以前好多了。我说天下何处无芳草呀，以后再碰吧。孩子点点头。我说你俩没戏了，我把借来的钱还了。孩子同意了，我也就把彩礼钱都还了。可是没过几天，孩子就跟我说他们和好了。惊讶之余，我想可能是缘分，尽量使自己的心放下。可是丈夫不干了，非让我好好跟孩子谈谈，想阻止他们和好。我也是忐忑不安，不知如何是好。我也试着劝孩子，可是孩子不买账，还用我的话堵我的嘴，我无语。转眼间快到年底了，女方家长又要与我见面，还让孩子捎信，彩礼不变，两家合伙装房子。因为我有别的事，也没与他家长见面，也没明确答应他们家的要求。等我的事情忙完了，我约女方的妈妈见了面。我说我有两处旧房子，卖哪处房子都行，卖了一处彩礼装修就够了，我现在没钱，只能这样了。出乎意料的是，这次女方家长没有过激的语言，而是表示理解。就这样，孩子的婚事解决了。在常人看来不可思议，怎么就解决了呢？怎么说女方家也得闹腾闹腾呀，不合常理呀。那当然了，常人不理解，可是我们是修炼人，都能明白是我们的执着心放下了呀，师父就给我们安排最好的。还有常人不理解的呢。过了年，武汉肺炎疫情严重，各地封城，我们这儿也不例外。到了三月，孩子就把我住的房子挂到网上出售。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没挂几天就有人打听房子，一下就相中了，交了定金，房子就算卖成了。要知道疫情期间全国经济都不景气，哪还有闲钱买房子呀， 况且这栋房子我已经贴出去一年了，只有问价的，没有还价的，怎么说卖就卖成了呢？而且还是老式的房子，地段又不好，没人愿意来的地方，还卖了个不错的价钱，常人理解不了，简直不可思议。还有更不可思议的事呢，女方家居然不让我们家装修了，还把我之前拿的20000装修款退回来了，他们家全都代劳了，要求把孩子的彩礼给了就行，剩下的钱让我自己支配，这下皆大欢喜了，两个孩子也是欢天喜地的。通过这件事我悟到有三。第一，刚开始我没有把孩子的女朋友当成自己的孩子来看待，不真诚，还是带着常人的有色眼睛看待孩子的对象，认为女孩子长得不如我儿子，而且她家里还挑三拣四的，心里不平衡就不同意。都知道修炼人要修心向内找，可是我却如常人，没有按照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造成孩子的婚事搁浅。第二，那么矛盾真的来了，不能按师父要求的去做，遇到矛盾向外求，都是对方的错，没有修炼人慈悲的胸怀，不能保持一颗祥和的心态，修炼不扎实，不能理解包容别人。第三，当女孩后悔和好时，我不是替儿子高兴，反而心里不舒服，认为女孩还要那些财力，没有站在为她的基点看问题，是畏私的，是妒忌，是利益之心，没有想想现在社会上的人都是互相攀比，孩子们的心里也是压抑不好受，当明白修炼人该怎么做时，心里就释然了，也能在剜心透骨中坦然放下了，那么事情就有了转机，师父就帮弟子化解了至此危机了。但前提是要按师父的法要求去做，就像师父在心理法会讲法中讲的，无求而自得。师父在精进要旨在认识中说，你们知道吗，只要你是一个修炼的人，无论在任何环境任何情况下所遇到的任何麻烦和不高兴的事，甚至于为了大法的工作，不管你们认为再好的事再神圣的事，我都会利用来去你们的执着心，暴露你们的魔性，去掉它。当然如果你的心跟人拧着劲儿，在常人这里都是不对的，修炼人要充分理解别人，按照师父的法去做，那才是顺应宇宙真善人特性的好人，那干什么事情都会是顺利的，师父当然就给你安排最好的，放不下执着心，师父就对我们当然就无能为力了。第二件事情是，去年中国新年前，国家有一个提高乡村在职教师待遇，中学一级在乡村十年的教师可以直接晋级中学高级的政策，我正在县内，可是有一点，毕业证书必须是师范类的才可以，我的毕业专业是师范类，却被本校认定不是，我很苦恼，为此我忐忑不安，心里很不是滋味，这可是天上掉馅饼的事。有的同事给我出主意，让我找人托托关系，你家有人，这下提醒了我，对呀，我是修炼人，怎么还找人呢？把心放下吧，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我们修炼人讲随其自然，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我把心放下了，让它随风去吧，可是峰回路转，经学校研究，决定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参评，这是让谁都没想到的事。我填好了表交了上去，久久没有音讯，心里又开始波动起来。这时师父在转法轮中一段法打到我脑子里来，你想多了就是执着心，你想重了 你不就是执着追求了吗？我意识到我又执着了，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师父一定给我安排最好的，我还执着什么呢？这还不算完，没过几天，我的一位很有能力的姐姐听说了此事，专程来我家询问，大包大揽要帮我解决，我一听又来关了。开始我说谢谢，到拿卡壳再说吧，我意识到不对，马上改口说，谢谢姐姐的关心，一切随其自然吧。姐姐说有事找她，之后就走了。回想起刚来农村工作那年，认为农村条件待遇不好，心里还很不是滋味。可是现在看来，一切都不是偶然的，正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那样。可是你现在说他不好，等十天半个月后回头再一看，哎呀，这件事情做得这么好。其实都是师父早就安排好的，给弟子也都是最好的。我家是个家庭资料点，以前我处同修比较年轻时，资料的需求比较多，有时还有一些偏远地方所需的真相资料也是我给提供。现在这里的同修年龄有些偏大，有的长期被病业假象控制着，我就做些资料自己去发。疫情期间市区村都被迫隔离，出入都得有出门证，很是不方便，我就制作真相贴自己去贴，制作真相资料与比较年轻一点的同修配合发，那段时间没有发现不要真相资料的，比较偏远地方所需的资料我得自己亲自送。每个村子的路口都有监控，那时出入村子人员比较少，来去很是不方便，得尽量躲着监控去送资料，有的路口还被封死了，只有一个人能通过我就过去了，还有的地方是大坡，特别不好走，在师父的加持下我也通过了。有时经过村与村相接的路口时，人们好像都被定住了，一点反应都没有，很顺利的就通过了，非常的神奇。修炼人都知道师父早就把路给铺好了，只要我们放下执着心，师父就帮助我们，就等我们动动嘴跑跑腿，师父给我们安排的都是最好的。其实每位真修的大法弟子都有亲身经历和体验，只要是信师信法，放下执着心，师父就给我们安排最好的。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